来到这边啊，我认识好多人哦，啊，那么以后冲壳子啊，有朋友可以冲壳子，啊，冲壳子啊，大陆人讲冲壳子，就那个壳啊，你那个冲那个米啊，米那个米把里面的米啊去掉，外面那个壳子，壳子你再怎么冲就冲不出米，所以冲壳子也就浪费时间，啊，那么聊天呢，啊，啊，那么还做生意啊，做买卖啊，那都不行的，啊。所以来到道场，我们是要互相切磋，就是要让道业增长。你就谈佛法就好了，其他你不用谈，你就学佛很单纯，啊。那么大家彼此切磋就这样子，啊。那么这个好，啊。所以有些单位啊，他们也规定，来到这边念佛会的人，他不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有规定的，啊。那么这是很好的规矩，啊。那么你就是学佛就好了。好，不是来这边，不是一个交际的场所，不是的，好，是要道业增上的。好，那么接着呢，几三听法事宜，好，或有所疑，即有所见，有可抉择，每日暇时，请住其宿，略示敬重纲要，则邪正去取，了了分明。好，由此注意，故古人咸以结社为倡导。好。那么我们有所疑惑了，啊，或者有什么见解，要人家帮你啊做一个决断，那么自己没有办法了，啊，所以我们来到这个共修的团体，啊，那么这个共修团体定下，请这些法师来啊上课，你可以请问他问题，他帮你啊解释心中的疑惑，啊，那么邪正去取，啊，是邪是正啊，清楚明了，邪就要去掉，正的就要取，啊，就要。这个采取，啊，那么有上面这种种例啊，所以古人呢，啊，都以结社为倡导，啊，比方呢，东晋时期慧远大师，我们净土宗的初祖，在庐山呢创建白莲社，当时呢集众六十念佛，求生西方，参加的呢有123人，啊，那么这123人通通都往生了，很殊胜，他们是住在一起，住在一起。啊，那我们现在当然没有这个因缘了，啊，那么就是大家呢利用时间一个月，啊，一个礼拜，啊，聚一次或两次这样的情况，啊，接着五二修持要点分四，一敦伦敬分，二断恶修善，三对治烦恼，四总结要点，即一敦伦敬分，须知佛法原不离世间法，凡诸舍友必须各个恪尽己分，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唱妇随，主人仆中等，啊，那么就是说，这个佛法不离开世间法的，啊，那么六祖大师说到，啊，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啊，佛法也不离开世间法，啊，所以呢，我们佛弟子，啊，也学习儒学，啊，儒学强调忠孝仁义都好的。其二，断恶修善，又须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戒杀护身，不参荤酒，贤邪存诚，克己复礼，自利利他，以为己任，如是则机止坚正，堪受法论，果真真信，果具真信切愿，当必往生上品。那么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戒杀护身，啊，不参荤酒，就是持戒为本，啊，贤邪存诚，贤就是防止的意思，啊，那么防止邪念，要保存沉静之心，啊，克己复礼，就是约束自己，让这个言行，啊，合于理，啊，那什么叫理呢？理啊，就是天地之序，啊，就是序就是次序，我们看天空里面，啊，日月星辰，啊，运行正常，大地上面，啊，山海平原，啊，高下相宜，啊，春夏秋冬循环不息，啊，这就是天地的次序，啊，那么这是理的来源，啊，所以理它就是个规范，啊，那么规范是什么呢？我们要守本分，啊，要守法，要守戒，那么理呢也可以说是礼让，啊，所以我们也晓得，哦，理就是我们要谦让，要学吃亏。接着几三对治烦恼， 又敬世之人多悟虚名，不修实行，口虽念佛，心与佛违。譬如药剂病服，何能愈病？必须念念克制自己习气，心心意念弥陀洪名。凡有与佛不合之念头起，则自责曰：汝念佛求生西方之人，何可起此念乎？再念一起，邪念自消，绝不许其稍著顷刻，必使心中静悟暇慧，如静琉璃，内涵宝月。口虽念佛，心与佛违啊。那么古人就说道，口念弥陀，心散乱，喊破喉咙，喊破也徒然。所以我们嘴里念佛，心里打妄想，就像鱼喝水一样。你看鱼那个喝水啊，嘴巴动都没有停，但是一滴水都没有喝下去。那么从两腮啊流出来，得不到利益。因此呢，念佛重点在心念。宁可心念口不念，也不要口念心不念。但现在我们要强调口念心不念也不错了。他起码嘴巴还在念。还能得到一些利益了。药剂病服。你在吃中药的时候，你说你现在是上火，吃这个中药。那你再去吃那个上火的饮食就不行了。所以吃中药的时候，有些啊要忌口的，你不能吃的。你再去吃，你这个中药吃再多，你也不会好。念念克制自己的习气，也要对治烦恼。那么这印祖提到要呵责。对治烦恼有两种方法，一个呵责，这是暂时的压住。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暂时的压一下。第二个方法就要修观。修观是一种疏通，你要疏通它，要疏导它。比方呢，五庭心观，多贪众生不净观了。我们的贪心强，那我们呢，就修不净观。你修不净观发现，这根本就不清净了，你就不会去执着它了。那么多生众生慈悲观，多散乱众生属习观，我们可以念佛。那么愚痴众生因缘观，多障众生念佛观。那么如镜流于内涵宝月，比愿内外光洁。几次总结要点：凡念佛之人，务必敦伦敬奋，贤邪传承，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信愿坚决，求生西方，以此自行复以化他。若有一念求来生人天福报之心，即修持净存一名违背佛教，虽种善根而了生脱死，当在余年，可不哀哉。那么这是勉励我们要好好的修行。那么不要追求人天的福报，不能够追求人天的福报的。那么人天福报是什么呢？相状呢？犹如仰见色虚空，视力尽，见还堕，招得来生不如意啊。你看你这个箭一射上去啊，它怎么会掉下来？还是会掉下来。你只追求人天的福报，终究有无常的一天要到来，没有用的。那么我看世间的富贵人家造业的多，我们也讲过，吃一顿饭，这个牛排三分熟的、七分熟的、几分熟的，还是不要熟的，那么吃起来好像很不错，撒野了，活鱼三吃啊，满汉全席啊，那么富贵人家很多是这样子的。丁三略明数念：一、临终三要，精略三要，以为成就临终人往生之具。与虽比离，一本佛经遇此因缘于悉举行焉。言三要者，第一，善巧开导安慰，令生正信；第二，大家换班念佛，以助净念；第三，切戒搬动哭泣，以防误事。那么临终三要，这边印光大师告诉我们，临终的时候有三个要点，我们想要去助念。那么这个要点呢，我们今天是提出来它的纲要。那么诸位呢，在印光文师印光大师的文章当中也都可以看得到，里面呢印主有解释。那么这一段呢说到：果人依此三法以行，决定可以消除宿业，增长净因，蒙佛见，往生济方。所以在临终的开导要怎么学呢？我们就看看印主文钞里面呢有提到这三个要点。接着第二，自他得意。 能成就他人往生，待至自己临终，必大有成就自己往生者，切勿以不观己而忽之，须知肯助人尽念往生，亦得人助念之报。好，那么说到呢，我们能够成就他人往生，好，那么等到自己临终的时候，也会有人来帮助我们呢，助念往生的这个情形。好，那么不要认为说这跟我没关系啊，好，那么都有因果的。好，再看下面，且莫说是为父母尽孝应如是，即为贫人亦培自己福田，长自己善根，是为自利之道，不图为人而已。成就一人往生净土，即是成就一众生作佛，此等功德何可思议啊！好，那么我们去帮他助念，啊，他往生了，你的功德就殊胜了。好，那么这是啊，所以有人办助念团，好，就是有他的这种功德利益。那么当然，这个助念也有他的规矩规定了，规定也不是说不好，因为他有规定说哦，怎么样的情况之下才去助念。好，要不然你这样大家打个电话你就去了，打个电话就去了，那么那个人最后他疲于奔命大家帮他助念了，那么他就太辛苦了，而且呢，你没有一个章法，没有一个这个制度也不行，所以要成立一个助念团，他有个规定，那么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去助念，那么念多久那么在这个县市的、外县市的那么有来参加念佛的是怎么样的那么要个规定出来，那么这样运作就能够如法如律。好，最后以三举诵劝修，善知识者能净诸障，能免诸罪，能止诸恶。善知识者则是如来，善知识者自害导师，善知识者无尽智具，善知识者福德根芽，善知识者诸功德障，善知识者难可止欲。那么这《华严经》里面呢，说到善知识的功德是非常的多。那么在这里我们只是引用几个偈颂而已。那么诸位有时间呢，可以去看一看。好，那么就是呢，引导我们修行佛法。好，那么告诉我们他的经验，我们可以少走冤枉路，走正确的路。好，所以说善知识能够净化种种的障碍，能够灭除我们的罪业。好，那么善知识呢也很难遇到。好，怎么说呢？第一个，我们真的很难遇到一个善知识。第二个呢，我们自己有障碍。当你有障碍的时候呢，你也看不清它是善知识的。好，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好，那么因为很多人他都提到，好，那么要学人讲讲哦，这个莲氏参公上人，他那个德恨是怎么样？所以在这个我们就借这个因缘也稍微的简单地那么讲一讲。那么我们分大分两个部分，一个是体，一个是用。体来讲，我们感觉到这个上人三业清净那么这个看到他的人就感觉到这个身回三业是很清净的那么用呢，慈悲力深那么虽然他有时候很严厉，但是呢，你会感受到他的慈悲那么这是体跟用那么接着我们就三个部分来说。第一个约修行，修行来讲那么他强调这个解行并进，解门跟行门都要有但是呢，导归净土。解门呢三分，行门七分。为什么你要实修？实修那么有真实的利益。所以他本质注重实修，比方他每天拜88佛，再怎么忙他也拜，所以真的是没有时间坐飞机就没有时间不过坐飞机他也拜上次我们前年讲过，他飞机上面也拜佛，他说在飞机上拜佛的时候很有滋味在里面拜拜外面的云飘飘那么他看就哎呀味道很好很有滋味所以他在飞机上也拜佛那么注重实修持戒严谨那么道心很坚固的他在放蒙山早晚课他都老人家都到境界莫测这个说多当然有点悬了那么一些同学们 好，是清净安，就是哎，什么？有时候我们内心想法，他会知道，好像有这种感觉。好，那么有时候这个学长就在一些同学在那边讨论一下事情，那第二天午斋的时候，上人就讲一讲，哎呦，那事情就解决了，就是他内心所想的。好，那么因为现在讲就比较没关系，举一个例子，啊，因为人已经往生了。我们那时候学生时代的时候啊，彰化有一座桥，这座桥啊，每天呢，经常发生车祸，经常发生车祸，啊，那么就是那个桥就死了很多人。那么南部呢，有一个人呢，不是，就是那个彰化附近有个人，他就做了一个梦，梦境当中啊，就是那个鬼王跟他讲要找某某人，啊，叫做灿公师傅，要请他来超度，那他不认识啊。不认识啊，这个就打听到南部去，包括南部呢有来清净莲寺的，好，那么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就南部的信徒就来请上人去放蒙山，好，那么上人呢、啊，他做什么都低调的，他不会说哦这样子好，我们号召群众去，不是，他的做法是，就不跟大家讲，他只带学生去，啊，因为在莲寺知道。他这个上人对居士特别严，对学生就很照顾，啊，那么比方说礼拜一去，啊，那么礼拜一学生都不能去，因为礼拜一学生要上课。不过他说，哎，你要报名的就参加，两三个就带着去，就那边放蒙山，那么去回来什么也不讲，他也不提这个事情，就这样子，啊，他事情办事啊，做什么都是低调的，啊，那么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么在莲寺也是有很多情形的，啊，那么这当我们就不需要说，哦，一次都说很多，说很多我们又跟其他一样都讲这些怪力乱神也不好，啊，但是提到就是说，啊，佛法是有感应的，我们放蒙山啊超度啊，那确实是有感应的，啊，那么第二呢，就是德性德行，啊，尊崇古德，啊，那么所有的知见呢以古德为主，啊，那它本身呢谦恭慈悲啊，愿慈悲，啊，那时候，哦，我就看到有那个后学啊，就刚出家没多久的，啊，那么也出家一阵子了，啊，那全省朝山，那么中间啊就来到莲寺，那么见到这个上人哦，啊，那就跟上人顶礼，他也跟他顶礼，啊，那么上人本身也是慈悲啊，亲过他就知道，啊，那么慈悲心啊，你听他讲话。一听他那个讲话的声音啊，有时候啊，你那个烦恼都没了。好，有时候很出众的烦恼，一听他啊某某某啊，你怎么样？哎，你听啊，烦恼没了。啊，当然也可能是跟上人的因缘了。好，另外呢，据大威德，哦，你看到那个像了，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也会害怕。那时候学生，哇，哦，好像这个会骂人的样子。啊，那么他有那个威严在。好，我们看那个每一个高僧大德的那个像不一样。弘一大师是一个像，是不是？印光大师又是一个像，好，那么这个逊老上又有一个像，好，每个大德的这个像不一样，好，再来呢是淡泊名利，好，淡泊名利，他这个不追求这些，当然很多大德也都不追求了，好，那我们清一大就也感觉到这一点，他办事低调，你看那时候大概以现在来讲30年前，好，那么北部啊，台北就有人要他办啊，哦，千人的念佛会，要录影要干什么，他都拒绝不要，啊，还有电视台要在莲寺拍，他也不要，啊，那时候电视台台湾只有3家而已，啊，那么电视台来哦，要拍，他也拒绝，啊，那么可能是好几家过来要求了，那其中有一家有跟他拍了一下，啊，但是有没有放上去就不知道，好，那么先前啊，30-40年前呢，啊。当然很多法师的大悲心的推动啊，他们都想要把佛法推出去，好，在电台弘法啊，但是呢，灿光上啊，他就比较不走这个路线，他本身喜欢低调的这个用功修行。那等到我出家之后啊，那么陪他到北部办事啊，他要去找他的这个妹夫妹妹跟妹夫啦，就是他的亲人啦。去的时候我才晓得，原来他的妹夫啊是台视电视台的一个副总经理。那么台视那个时候就是总经理，再就副总经理了。那时候才知道， 那么以他的因缘啊，他要排一个节目啊，上电视那很容易，但是他也没有做，而且不晓得。好，那我记得呢，学生时代啊，我就看到一些有些单位的哈、啊、道场啊，就写一个就是一个门牌啊，一个匾呐、啊，一个匾啊，那么某提了一个是监察院长某某某提，我觉得不错啊，因为那时候法不是很兴盛嘛，大概三四十年前。刚要兴盛而已，啊，监察院长什么院长什么院长啊，那时候学佛的风气还没那么盛，啊，在台湾呢有什么院长啊帮你提个字啊，那了不起了，啊，觉得很光荣，佛法推得出去。那么有一次呢，我就在那个藏经楼，啊，莲社的藏经楼整理那个书啊，整理书的时候我就不小心踢到一块板子，一看，他是写个莲音寺，题名的是谁呢？何应钦将军。我想，哎呦，怎么放在这边？都在地上。那么何应钦呢，就是这个，我们那时候啊，中国啊，代表中国接受投降的那位将军，啊，五星上将，啊，那这个牌子呢，只放在莲寺的藏经楼的地上，还没有放在桌上。我想，哎呀，这个不容易，啊，这样的情况，啊，所以呢，淡泊名利啊，那么。很朴实，很平淡，啊，那么再来就着立身来讲，强调泛恨，啊，所以莲师呢办这个八关斋戒啊，就是斋戒起来就强调我们要受八关斋戒啊等等的，啊，那么度众不疲啊，啊，他到九十多岁还在办这个斋戒学会，而且呢善巧说法，我们听他的开示啊，哎，真的是不错，啊，能够啊进入这个法位，啊，威仪庄严啊。啊，我也很庄严。最后呢，教法特殊，啊，这个教法特殊啊，就是呢，要待过莲师的才会体会到。啊，比方有这个我们师兄弟刚从疗房出来，那么上人就说：“某某某，你偷钱是不是？”啊，那哪可能偷钱，是不是？啊，不过呢，因为他有威德力，他讲的话好像就是真的。他说你偷钱，大家会相信你偷钱，师父不会说谎。那么有这样的情况，好，所以大家就哦，这个怎么讲？啊，事实上他是在磨练你的，磨练你。好，那么在磨练的情形怎么样呢？啊，比方那时候我还没出家，还没出家的时候啊，我们一个师兄弟啊，他是这样，他就早上早课做完以后，他说这个书柜啊，放在这个念佛堂旁边，他说啊。那个位置呢，你把它移一下，移到这个念佛堂的右边去，左边移到右边。啊，这是早课完了。早课完之后呢，到了早斋用完的时候，他说，诶，这个右边好像不太好，你就把它移到啊，藏经楼那边去。哇，他就搬得很远，那个木柜很重啊。啊，那么到中午用午斋结斋的时候说，诶，这个那个地方好像不太适合，你再把它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好，到晚课前又搬一次。啊，那个弟子啊都快受不了了，一个书柜搬好久，啊，在模拟啊，好，那么有时候呵斥弟子的时候啊，他就是有时候当然是呵责的骂，有时候是用念的。那么曾经呢，听过一个事情，我没有在场，啊，是另外师兄弟讲的，那个师兄弟已经离开莲寺了。那么他带一位马来西亚的法师来到莲寺参学，那么来参学之后呢，就过堂用午斋，那里面有个注众，一个出家众，莲寺一个出家众，啊，那么那时候呢，吃饭，啊，那么结斋之后，啊，就听上人开示以后就交代办事，啊，交代完之后就开始啊，呵责那个弟子，啊，那骂到啊，这个参学的人啊，比那个被骂的人还要难过，啊，还要惊怕，哦，怎么有这么严厉的人，啊，那么一般我们听说啊，就是现在啊，这个师长啊，骂弟子的人不多了，啊，不太敢骂，啊，那么戴莲师就不是了，啊，他就是啊，就是要教导你，要利益你的时候呢。该怎么办他就怎么办。好，但是我们离开的这个师兄弟啊，哦，被这样磨练之后就是很感恩， 你到外面去的时候才知道，哎呀，原来那时候啊，真的是啊，学到很多。所以有人就说呢，来到灵寺啊，就是这个新兵训练、中心训练。那训练一两年之后，就是啊，接着分发部队，就是啊，看分发到哪里去，他会叫你去哪里参选，哪里参选，就是要你离开的意思。好，那么接着就分发到各个地方去了，啊，这样的情形。那么这是一个善知识。好，那么这边就提到了这个善知识啊不容易。那么有一次呢，佛陀啊赞叹这个善知识的功德。好，阿难就说了，对于修行来讲，是否能够成就啊，有一半需要靠善知识的力量。佛就说啊，不是的，这个修行呢，如果要能够成就，完全要靠善知识的力量，是要完全，不是一半。好，那么佛啊就这样重视善知识。好，所以呢，我们应该要依止善知识，亲近善知识，啊，尊重善知识。啊，当然，谁是你的善知识，就看你跟他的因缘。好，你要择法缘啊，去亲近啊这个善知识的情形。好，那么以上啊这一门课程呢，啊，我们就说到这个地处。好，那么现在呢，现在这个时间怎么分配？一些问题的答复。因为也一堂多课嘛，大家是在继续答复还是怎么样？还是先上个洗手间还是怎么样？就继续答复了哈。好，看，或是要上洗手间的就自己去了。好，这样子的情形。好，请法师开示。印主说的反念自念，反观自观，即念自性弥陀，反念念自性的道理。这个地方呢，印象中啊，是印光大师在这个《念佛三昧摩相记》里面的一篇文章，里面有这两句话。好，那么反念自念，反观自观，那么简单讲，你就去啊，去了解我们上课所讲的是心做佛，是心是佛的道理，这也是反闻自性的道理。好，也就是你了解这个心佛众生上的差别，去念佛，这就是理实，以理好来念佛。好，念佛有两种嘛，事实跟理实。事实呢，就是你明白了是心是做佛，是心是佛的道理去念佛，这叫理实。好，那么理实呢，就是这边讲的反念自念，反观自观的意思。简单讲是这样子。好，第二呢，受菩萨戒之后，为了避免妨碍修道，而不得啊听歌、唱、观看娱乐节目，但修学大乘菩萨道啊，也是学习佛具有一切智，除了具有了悟真如实相的根本智之外呢，也需要了知啊电脑科学乃至音乐艺术等等的差别智，才能够啊顺利的度众生。那么这两种观点呢，有没有矛盾？好，他的意思就是说啊，佛的时候有两种，一叫根本智，一个差别智。根本智呢，就是通达实相道理，通达空性的道理，这叫根本智。差别智呢，就了解自己的缘起法。好，你能够知道种种的学问，种种的道理。好，那么受菩萨戒之后呢，这些歌舞唱戏不能看啊。好，但是呢，你要去修学世间的学问啊，那有没有抵触呢？啊，这边是没有抵触的。不观看歌舞唱戏，这是你受八关斋戒的时候。啊，当你没有受八关斋戒的时候，你少看，对你的修行也有帮助的。好，那另外呢，就是啊，这个学问，世间学要学到什么程度呢？啊，以佛经来讲，你就学你谋生的这些知识就可以了。啊，你学物理的，你学化学，你学会计的，你学这个什么的。好，各行各业你就学你的这个知识就好了，你就可以谋生嘛，你要工作嘛。好，但是呢，其他的不用学那么广啊，因为佛陀在经里面告诉我们啊，先得根本智，次得后得智。你先证悟到空性之后，你已经出三界了，你再广学五明，这时候没有问题，因为你不会再轮回了。啊，如果你本末倒置，你先学五明，学很多，结果呢还有烦恼，还在轮回，那就不行了。好，所以这些知识方面呢，不是我们现在的责任。你现在的责任呢是，以通途法门来讲，你证悟空性，再广学无明；以净土法门来讲， 啊，你只要能够有个工作做，剩下的事情你好好念佛往生净土，这样就可以了。第三，在美国长大的高中或大专学生受三皈五戒之后因为中文程度有限，对解行两门研读的书籍该如何入手啊？那么这当然是有限的，就看看学会有没有英文的书介绍给他看了啊，因为确实不容易啊。那么就看看有什么英文的佛书正正经的介绍给他啊。问到早上受了八关斋戒，下午却忘记了，喝了一杯咖啡这个时候应该要舍戒，就是要舍非食这条戒呢，还是怎么做比较好第一个呢，就是喝咖啡是没有犯戒的因为喝咖啡呢咖啡是属于它叫我们律上来叫进行受药，我们出家人来讲它是一种很苦的你不会就说把它喝到吃到饱的那种，所以咖啡是可以喝的。那我问到那有代渣的可不可以？代渣的也可以，因为咖啡本身是可以吃的那么咖啡加糖也可以，但是呢加奶就不行了，因为奶是不行喝的，过午后不行喝奶。那么咖啡可以用，那么可可粉也可以，可可也可以可可粉可以，因为可可它纯的可可是非常苦的所以可可可以用那么可可可以呢，大家问到那巧克力可不可以巧克力我们前几年有打过，巧克力也可以带甜的巧克力也可以，但带花生的就不可以那么花生巧克力也可以吃的话，那么什么都可以了所以带花生的不行你纯的巧克力带点糖的是可以的因为糖过以后可以吃，整块糖也可以就纯糖啦，它没有其他的什么巧克力杏仁没有那些，就纯的糖，糖果也可以颗粒的也可以，糖水也可以，都可以那么这样的情形，所以呢他喝的话没有犯了那么如果你万一犯了非食食的话你比方你受一个礼拜的八关斋戒，你有犯到一天的非食食，你不用舍戒，你只要忏一下就可以了，忏一下那么你还是吃八关斋戒还是有很功德，因为就像我们出家中也会犯维系的戒，对不对？我们犯了维系我们不用舍戒嘛，我们就忏一下就可以了这样的情形。那么顺便提到呢，有人刚刚有人问到菩萨戒有一条就是不净好时戒，年三禅斋月跟六斋日那么这个地方一般很难做到，是不是？你要一个月都是一年当中有三个月你要持八关斋戒，那不容易做到那么你有两个方法，一个就是说你就舍这条戒，那平常有因缘你就持八关斋戒，这样功德也是很殊胜。第二个方法呢，就是你也许未来也能够受，能够受持这条戒，所以呢你有犯你就忏一下就可以了拜一拜诵戒的时候是多久你忏一下，责心忏也可以自是灭罪忏就可以了。那如果你舍这条戒呢，以后要想受怎么办呢？就是你在受持正一戒就可以了那么这条戒又恢复了当我们念佛的时候，十方诸佛菩萨都意念我们，如果在厕所念佛那里很脏不干净，这样对诸佛不礼貌。念佛法门的关键是感应道交，感应道交需要有恭敬心，如果在厕所念佛如何保持恭敬心呢？即使是默念，是否观想无常或四念处比较好？我们说这个在我们说念佛要有恭敬心，这是对的，但是呢祖师也提到行住坐卧穿衣吃饭大小便利乃至呢我们这个洗澡都可以念佛，只是呢在不净的地方我们默念就可以，不会不恭敬，默念就好，默念是警醒我们不要有那个不恭敬的心但是呢如果你在不净处，比方说厕所当中遇到紧急的事情，可不可以出声念？也可以的呀。事实上呢以佛的经验来讲，他不会认为那粪便是脏的，不会的。以佛的经验来讲呢，粪便跟檀香是一样的东西，是一样的都是无自性的，都是空性的。所以印光大师也提到这个女众在生产的时候那么如果难产，可能有难产她可以大声念观世音菩萨，而且要大声念，用力念，默念反而不行。但有人就说这个不是很脏吗？ 啊，流血啊，这种不是，这个时候大声念，观世音菩萨会加倍我们。啊，所以任何情况，紧急情况之下，不管在干净地方、不干净地方，你大声念佛没有问题的。啊，那平常的时候呢，我们要恭敬心，所以就是默念。啊，那么你那时候修无常观四念处，啊，当然这个也可以，但是不容易啊，是不是？啊，苦空无我啊，肚子痛啊。哎，这个很苦很苦。你在上洗手间的时候，你在这个洗手间能够修四念处，当然也是不容易。好，但是呢，你要念佛默念也可以。好，第二，我们平常应该常常念佛以保持正念。有人习惯播念珠念佛，即使法师在开示中，他们也一直播念珠。好，那么看起来不是那么恭敬。我们平常应该如何保持正念？什么是正念？好，那么播念珠念佛啦，当然没有问题，只是说在听法的时候，也许啊，我们就暂时不念佛没有关系。好，除非你的功夫很深了，像广清老上这样子，他在跟你讲话的时候，他心中在念佛，正念分明。但是呢，你讲的话，他句句分明都能够听进去，你有这个功夫就可以。要不然呢，重法的情况之下呢，法师在上课的时候，好，我们应该专心听法，这就是正念。你该做什么事，你做什么事就正念。好，除非你的功夫真的念到啊，你随时啊心中佛号涌出，啊，念而无念，无念而念，那就可以了。好，要不然多分呢，我们还是啊，听经的时候专心听经，办事的时候专心办事，啊，那么念佛的时候专心念佛。那么有些事情呢，你可以边念佛边办的，那就没有关系了。好，那么什么是正念呢？正念啊，就是啊，你当下能够跟戒定慧相应，这就是正念。如果呢，当下跟烦恼相应，贪嗔痴相应，这就失去了正念。好，简单讲是这样子。请问女众是否能够承担道长会长一职？好，就女众可不可以当这个会长呢？当然是可以的，也可以。好，那如果举办了盛大的法会，是否可以请师与诵师的工作？有否不便不如法的地方？好，请师跟诵师，请师呢，如果像我们这样的请师，我们像八关斋戒是不是，或大放大蒙山呢，有个请师的仪式，那女众参加是没有问题的，是可以的。好，那么诵师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好，是接送法师呢还是怎么样？如果接送法师，你就看那个法师。好，因为每个法师他的做法不同。好，那么你就问他就可以了。好，因为你会遇到不同的法师嘛，他有不同的做法，你就问他。好，那么他觉得方便，好，那么他这样处理，那就随顺他的因缘都可以的。好，那么下面这个问题啊，就另外再答复好了。如果一个学佛的行者得了老年痴呆症，在他临终的时候，虽然第六识啊不清楚，以前修行所累积的净土资粮会不会对他往生有帮助？当然也是有，会的。好，那么他现在是失智症了，不过他以前修行功德能够帮助他。不过呢，这个时候啊，他是否能够意念就不晓得，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他内心的境界。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你是他的家人或是他的朋友，你要帮助他，你就要，我们能够做的就是不断的回向给他，你做功德回向给他，你念佛做一种功德回向给他。另外呢，就引导他念佛，引导他学佛。啊，那么最近也遇到一个失智症的，感觉好像还蛮多的哈。那么有个佛教，他90多岁啊，也是老年痴呆症，他是忘记他的家人了。啊，他的女儿，他说：“哎，小姑娘啊，啊，他还叫她小姑娘。”那朋友来，他说：“啊，谢谢你啊，啊，他谢谢他的女儿啊，你照顾我，啊，不过呢，哎，他还记得念佛，这个就很好，啊，你就引导他念佛，还是为他开示啊这个念佛的法门，啊，那么带着他念佛，或是给他看 DVD 啊，帮他提起正念，啊。”师父长期过午不食，师父如何调整作息时间？啊，或者遇到生病的时候呢，如何调整饮食？啊，如果有同修想要长期过午不食，应该如何调整作息？ 啊，调整时间，以兼顾啊修行及身体健康，啊，那么我们出家中啊过午不食啊，相对是比较容易一点啊。第一个我们有戒法的这种收摄，再来我们世俗的事情啊比较少，啊比较少，啊，那这方面呢我们是没有特别去调整啊，就是我们就按照规律的生活嘛，啊早上早课啊晚课啊过堂啊。啊，办事啊，就这样子。那又没有做功课，好，那么俗事又比较少啊，所以比较好调。那么再来是呢，就看你的情况。好，如果你是搬那个粗重的东西，是不是？啊，那么这个时候可能这体力就是有问题了，啊，或是比较耗神的、伤脑的，啊，你要思考，思考事实上会饿，知道吗？啊，大家有没有想到以前你在高中念书的时候，今天没有体育课，但是你。一到下午肚子还是很饿，啊，因为你去思考也是耗神耗体力，啊，那如果呢你的工作不是很耗神伤体力的，另外呢你也能够多多的用进攻，啊，那你就适合，啊，过不食，啊，这个地方呢你可以去试一段时间调整看看，啊，那么遇到生病怎么办呢？遇到生病啊，药是可以吃的，那么饮食方面呢，你如果还是过午不食也是可以。那律上有开许，啊，我们讲八关斋戒的时候提到，那比丘来讲呢，他如果，啊，次第的开源，好，那么先果汁就是液体的，那么再比较稠的米汁，再来就稀饭，那么次第的开，如果病都不能好，就开许他晚上用这个稀粥也可以的，好，但是是啊，有这个比较重的病是可以开许的。好，所以再一次呢，就看看你的这个情况去调整。好，好，还有问题是吗？好，可以，可以。弟子在前天啊放生的回来路上，见到呢桥上有人刚刚钓上鱼来，啊，虽然呢有想要买下的心，但是最终啊也仅仅啊为鱼来念佛，还有持往生咒而离开。今天呢听到师父啊对受菩萨戒的人开示，非常惭愧，请师父啊再一次开示罗忏悔。好，我们今天早上讲的是说。如果你有能力而不做的话，那就犯戒了，啊，所以你要看状况啊。他在钓鱼，你去说可能发生争执了，那你就不需要去做，啊，因为那是鱼啊，也有它的业力，啊，那没办法，啊，那么你的能力范围可以处理的，你不去处理，这就是犯戒。如果不是你能力所及的，那不是犯戒，啊，那么是，这样的情形。念佛人所双忘是什么境界？好，那么就是念到人就是能念的我，所就是我所念的佛。你念到心佛一如的时候，完全呢，没有人我的对待。好，那么心中只有佛号，佛号只在心中，没有其他的妄想。好，那么就是人所双忘。当第一个步骤是定的境界，一心不乱，在三昧。好，那么真正能够啊念到开启智慧了。没有人所的这个情形，啊，那就要断烦恼了，啊，但第一步的人所双忘是我们不会感觉到很强烈的有念我的念佛的我跟所念的佛号，那么无念而念，念而不念，就这样的一个境界，啊，你不断的串习这个佛号，那么这个佛号呢心中啊，比方你一个佛期你念很多佛号，那么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呢，哦，这个佛号自然的从心中当中涌现出来，你不用去念它，啊，不用刻意的去念它，它就涌现出来了，没有能念的那个相，所念的那个佛号，啊，这是一个定的境界。那么再更高呢，你证悟到空性，那就人所双忘了，啊，那是更高的层次。好，那就是答复到这边。好，那么这个课程呢，我们就说到这个地步。好，那我们就回向。